大家来分享啊，神自己的话语。我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的，就是从旧约创世纪，我把它定名叫渡过人生中的一道河。那我知道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当中，常常会经过或大或小的生命的转折。那这些在转折当中或变化当中呢，常常会带给我们一些我们在生命上啊，在生活上的改变。比如说我们大部分人大部分都从我们出生的地方，或者台湾、香港、中国大陆或者不同的地方，我们经过这个大海能够到美国来，或者有人要结婚，或者结婚以后生孩子、找工作或者搬家，或者有时候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，比如说车祸啦，或是因为地震啦，甚至于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要接受主受洗，这些都是一些我们人生当中在生命当中一个转折点。今天我跟大家分看看有一个人叫雅各，他这个人呢，在他生命当中遇到生死的关头的时候，他来到一个地方，就是亚伯河的渡口。在那个地方呢，他遇见了神，而神改变了他一生的生命。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人是以色列民族或是犹太人的一个祖先，他的祖父是亚伯拉罕，他的爸爸是以撒，妈妈是利百加，那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，这个哥哥名叫雅各，叫以扫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以扫出生的时候，他身体发红，全身都是发红，又长了好多毛，所以爸爸就给这个大哥哥以扫起名叫以扫。以扫意思就是有毛的意思，所以平常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取名字都跟这个人有时候特性有关系、性质有关系，因为他们长了好多毛，所以给他起名叫以扫。那他又是全身发红，所以给他也叫他叫以东。那弟弟呢，跟哥哥完全不同。他生气的时候，圣经说他在出生以前在抓着他哥哥的脚跟，好像意思就因为他抓哥哥脚跟，就一生就抓，说爸爸妈妈在给他起名叫雅各。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。那父母亲给他取名叫雅各，说这个名字跟他的雅各这个人早期的一生很有关系，因为他一生本来早期的一生都是用欺骗的方法，要抓好多一些他应该抓的事情。我们刚刚看过，当他出生的时候，他抓了哥哥脚跟，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出去，我先出去，因为双胞胎嘛，我先出生的话，我就大哥。那大哥当然没抓好，大哥先出生的，他就变老二。那怎么办呢？既然他得不到这个长子的身份，后来他就当他们长大以后，他借一个机会，是你要去注意看圣经的，看创世纪第二十章。当他哥哥很疲劳的时候，他在煮个红豆汤，哥哥说：“你给我一点喝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你要把你的长子的那个名分卖给我，那我就给你喝。”哥哥还是糊里糊涂的，口渴嘛，饿嘛，好，没关系，长子名分有什么用，就给你。他就把长子名分骗过来了。接下去呢，他认为这个名分还不够，让他父亲要祝福他，因为他以色列人的这个风俗啊，父亲都给长子有个很大的祝福，就借神给他们祝福。那他既然不是老大，父亲应该本来就应该以扫祝福的，他就用跟妈妈一起找一个方法来欺骗爸爸，就把他长子的祝福又把他抢过去了，夺过去了。后来哥哥知道他这个欺骗他的长子的祝福的话，哥哥就想杀他，因为要避免哥哥杀他，他就逃到他的舅父那边地方去。在去的途中呢，到一个城叫伯特利，在那边他梦见神，就在梦见做梦的时候看到天上一个梯子从天上到地下，有天使上上下下， 他就知道啊，这是神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当他醒过的时候，他就跟神要求。你看他跟神的许愿怎么许愿，都是物质上的许愿。比如说他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，这些的条件。那么呢，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还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神。好像一个很好的一个许愿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想想，这个其实我们向神祷告是不是都是这样？神呢，你把这个东西给我，那我就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人跟神的祷告都是这样，好像有一个讨价还价。换句话，神要不祝福的话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是不是要不尊敬神吗？他说，神呢，你把这些赐给我，我就会敬奉主你。好，到后来他把到耶户家，在巴旦亚兰，他在那耶户家还是要抓。首先他抓两个舅舅两个女儿做妻子，不但这样，还把两个使女也抓去做妾，这一共抓了四个太太，生了11个儿子。当他弟业务做工做了多少年？20年。那这20年当中，他还是抓，他一生都是抓，因为他名字雅各嘛。像从那业务那边抓了好多财产，牛羊啊、仆婢啊，抓了好多，一直在抓，他一生都是抓。你圣经有句话告诉我们说啊，人种的什么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他一生就是要抓抓抓，想欺骗人，当然呢，他会被欺骗。首先当他要救救两个女儿，小女儿很漂亮，他很喜欢她，他说要娶这个女儿，跟岳父做工做了7年。等到他们结婚的时候呢，岳父骗他，舅舅骗他，把他大女儿利亚先嫁给他。后来他知道被骗了，就跟舅父又吵。舅舅说，你再过了7天，我再把小女儿嫁给你，那你还继续服侍我7年。所以他在这当中呢，被舅舅欺骗。当他结婚的时候，后来呢，他就继续为舅舅做工，做了多少？20年。那舅舅说，你不能白白替我工作，你要什么条件你就开个条件。他给舅舅开一个条件，应该怎么样把财产公债给我。圣经说啊，他的舅舅骗他10次。本来说牛羊这样的牛羊的话，这是属于我的，另外的是属于你的。后来看这些牛羊多的话，舅舅又把他改条件，总共骗他10次。后来等他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呢，他10个儿子也欺骗过他。10个是因为嫉妒他那个小弟弟，这第一个11个儿子约瑟，就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。后来骗父亲说，你这个可爱的那个小爱的儿子呢，被野兽吃掉了，他死了。结果呢，他真是很伤心。其实约瑟还没有死，是在埃及做了宰相。他们的10个儿子骗到多少年？骗到22年。他一直都认为是他的所爱的儿子约瑟已经死了。所以你看，他一生都是抓抓抓，所以他的早年就一直抓。等到他从舅舅那边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大大的改变他。我们等一等会详细看神怎么改变他。他本来是用他的手去抓，现在呢，得到神改变以后，他在用他的手来祝福别人，就已经不开始抓了，就祝福了。比如说，当他到埃及去的时候，儿子约瑟把他带他去见法老，当法老问他怎么样了，问他话的时候，他跟法老说：“哎呀，我年是130岁，我真的很苦。”讲了这些话以后，他还继续跟法老祝福。本来是王跟百姓祝福的，现在呢，雅各是给王祝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与他同在，他是我的权柄可以祝福人。雅各不但祝福法老， 还祝福他的儿子约瑟，约瑟两个儿子，他为他们祝福，不但祝福约瑟跟两个儿子，就是两个孙子，他也后来，你看旧约创世纪最后几章的话，他还把所有的儿子都叫过来，一个一个一个的祝福他们。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要是常常要祝福别人的话，这些祝福也会蒙到你自己。比如说法老，因为他祝福了法老，法老也很好多恩惠领导他，他为儿女们祝福，儿女们也会孝顺他。因为刚讲你种了什么收的是什么，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对不对，他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所以我们的一生是要不要咒诅人，是要去常常的祝福别人。因为当我们心里头，我们心思意念，我们的口所讲出来，所心里所想的，都是要想祝福别人的话呢，神的福气就会充满我们。这是神做事的一个道理。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做祖父母的人，应该要祝福儿孙辈；做丈夫的要祝福妻子，做祝福孩子；做妻子的人要祝福你的公公婆婆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儿子们；做儿女的人要怎么样？要祝福父母亲，祝福你的祖父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家庭就很得到神的恩典，那是一切的福分就会祝福给我们这个家庭。那我们刚说过呢，雅各的一生本来是从抓的一生改变成祝福别人的一生，换句话说他的一生有一个180度的转变，本来都是为自己为自己，现在所做所想都是为别人为别人。那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呢？他这个生命的转锐点、转折点是怎么发生呢？就是当他跟舅舅做工作了20年以后，回到迦南地之前，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伯和河亚伯河，在这个渡口当中呢，他遇见了神，然后跟神摔跤，就是因为这个事情，他的生命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变。换句话说，雅各这个人需要经过这个亚伯渡口的一个经验，从这个经验当中，他可以才真正认识到，不能靠自己的体力，不能靠自己的坚强，也要服在神的力量当中。他有时候好多事情，你不能用你的方法、用你的技巧、用你的欺诈来成就一些事情。他其实就在那个时候看到他自己的软弱，这应该学习他怎么依靠神。那为了让我们晓得这件事情的发生，我们先来看看那个迦南地的地图，还有雅各他的行程怎么样。我们看这个地图，第一个不晓得看清楚看不清楚，本来巴巴是在那个别示巴这个地方，这是以色列地，前旁边这是一个看不清楚，这边是地中海，他们本来住在那别示巴，在那个死海西边这边的底下，因为他骗了哥哥要杀他，他就逃跑，跑到什么地方啊？伯特利，就是第二个原先那个地方，就是刚刚死海的上面那个地方，伯特利。他在那个地方呢，做个梦，看到神在那边与他同在，他就跟神许过愿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练过的事情。好，那梦见神以后呢，他就立一个石头说，神啊，你要给我这些福气的话，我回来在这地方建一个祭坛给你。从那个地方呢，他一直跑到巴旦亚兰，就是他舅舅的地方，他舅舅住的地方呢，那边有个叫大马色，对不对？现在的就是那个叙利亚的地方，还要北面，他走了好远的地方，就到了舅舅那边去，拉班那边去。后来呢，20年以后，服侍舅舅20年，他从巴旦亚兰又回到一个地方，就亚伯河那个地方。然后后来在那个地方呢遇见神以后呢，他就会搬从那 亚伯河渡口那个地方搬到，先搬到世界，然后从世界又回到我这里，这不对，就是他以前梦见神那个地方，所以他这一生就是绕了这么一个大圈，从别示巴一直走到巴旦亚兰，又回到亚伯渡口，然后又到世界，又到伯特利。好，我们知道他从就从那巴旦亚兰回来说，他已经成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人家，好多牛羊，好多仆婢，也好多妻子，好多儿女。在他还没到那个亚伯河渡口的时候，他就先打发一个仆人去见他的哥哥。他跟哥哥说：“神很祝福我，给我这么多的牛羊，又这么多的仆婢。那我现在回来了，你记得他走了以前，哥哥要杀他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就说：哥哥，我现在愿意在你的面前蒙恩。他就要说，不要杀我。不过他还是很怕。”但是仆人回来的时候，就见哥哥，他怎么报告呢？他说：“你哥哥现在带400个人冲着你来，你看他你怎么想？要是哥哥来欢迎他的话，他不必带400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400人不是像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欢迎队啊，在那边吹喇叭啊，怎么样来欢迎？带400个人其实不是好的意思，为什么呢？”因为他在20年前曾经欺骗过他的哥哥，欺骗父亲给长子所祝的福，他欺骗过来了。你记得在你要看创世纪的话，当他那个时候，你哥哥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为我父亲地上的日子尽了，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。”换句话说，现在父亲，我现在不杀你，因为父亲还在。等到父亲父母死了，你就看我马上会杀你。哥哥是很恨他抢了他的长子的祝福，所以雅各就说，甚至说他很惧怕，还很仇恨。就在这个惧怕当中，他这个人很狡猾，对不对？既然这样的话，是哥哥带了400人来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哎，我想一个办法来，把这个家所有的全家分成两队。”他意思就是说，要是哥哥来杀这一队的话，至少还有一半还可以逃走，对不对？至少不会全军覆没，至少还有一半的人还可以逃走。他这么做呢，这么做一个安排，只是其实这个原创而已啊。要是说以扫要来杀他们的话，杀了第一队还可以追杀第二队，那整个家都会杀灭的。所以不过他想出的方法就是这样，就在这个生死关头当中呢，他虽然做了这个安排，他还是想一想，应该向神求。向神说，他说怎么跟神说？他说我怕，真的是很怕，因为哥哥带400个人要来迎接他。虽然他心里说向神说我怕，向神求，不过他还是拿我还是用自己的办法，可能好像也比较合适一点。他就差遣他的仆人，找了好自己拣选好多一些上好的牛羊骆驼这些，然后派他的奴仆呢，一对一对，一群一群送上去，总共3群送到给哥哥，把这礼物送上去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虽然他搞靠神，不太想，还是我有办法，我用这些礼物来收买我哥哥的心，这是他的想法，盼望呢哥哥能够怎么样？不给他生气。我们不能说他这么做是错了，他是有脑筋的人，他这么安排可能是没有什么错。不过呢，他一方面是自己做，一方面想向神祷告，靠神。其实有一种，我们把神的方法当这个后盾。你们想一想，我们多少时候当我们自己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说神啊，求你保守我，还有怎么样？自己还做了好多办法，对不对？反正神，有的人甚至有的人不是真的信基督教的人，信神的话，他们当到苦难的时候，他每一个神都去求，为什么呢？盼望有一个神是真的。要是说没有每个神都求的话，糟糕，那个真的他没去求，到时候这个神就不能保护他，对不对？ 所以每个神都求，基督教神的求，回教神的求，胡教的求，什么神都去求，甚至老祖宗还要去拜拜求，人都是这样，想找出不同的方法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心里想，还是我有办法。神祷告是跟神祷告是一种 just in case， 万一神可能要听我祷告的话。那他向神祷告，神有没有说，像跟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有没有？哎，圣经没有这么讲，圣经也没有说神说我会把你的哥哥以扫交在你的手里，换句话，你会打胜仗他，有没有？神也没有这么讲。为什么呢？既然雅各要以后成为以色列人这个选民的一个祖先，神是不愿意他继续用这个教法的方法来争斗、来抓、来建立这个选民的一个整个一个选民。神是愿意把他的生命有一个重新的改变，让他有一个改变的心态，然后呢，他才能够成为以色列民这个一个始祖。人有人的方法，神有神的方法。人是希望神马上把他的敌人打败，神的方法不是打败你的敌人，而是什么？先改造你自己。所以神给雅各有两个对付。第一个对雅各的对付就是他在外面的对付，一个是给他内心里头要对付。换句话说，神给雅各的对付是全人的对付，不但外面的对付，里面的也是对付。第一个对付就是说，外面的对付就让他腿瘸了，换句话说，就不让雅各继续靠他的体力、靠他的肉体来跟人交战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对付。第二个对付呢，他的内心也要得到对付。换句话说，他本来的名字是叫雅各，是抓。神现在说，你不能再继续叫雅各，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。以色列就是以神教立这个意思。平常人一个名，以及一代人的名字啊，这名字都会显示出这个人的个性来，他的怎么做事情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，雅各把全家都从巴旦亚兰就那边带过来了，来到亚伯河那边，要一个过这个河。他首先把所有的人，包括他的两个妻子、两个妾，还有11个儿子，还有所有的生畜，把他们遣送过这个亚伯河一个渡口那边过去，他自己一个人还留在这边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留在这边为什么，可能他怕过去，可能要用这个时间向神祷告，或者想一想他过去怎么样，有什么光荣，不晓得。反正他把所有人都派过去了，自己一个人留在河的这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今天念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哎，忽然间有一个人跟他摔跤。雅各其实这个人跟他摔跤啊，好像这个人不太会胜，比雅各好像不能胜他。两个人的力气好像他稍微相同，他们一直摔跤摔跤，等到最后，这个人就把他这个雅各的大腿摸一摸，他就瘸了，就在他们摔跤的时候，腿就扭扭了。我想起初雅各不晓得跟他摔跤的人是谁，他或者会说，我单独这边，我哥哥已经派跟带400人要来迎接我，可能哥哥已经生来了，生到了跟我争斗，跟我摔跤，或者是哥哥派了一个人来先跟他摔跤也不一定，因为那天晚上嘛，很黑嘛，他看不出来。反正一个人跟他争斗，他一直争斗，一直争斗。我们的圣经哈，你要看何本圣经一个标题，那一段圣经的标题就是说，雅各与天使摔跤。哎，我们圣经说讲是雅各与天使摔跤，其实你要看整段圣经有没有讲说天使有没有？没有。你要看那个英文的那个新翻译版本 NIV 啊，它是那个标题怎么讲？他说 Jacob wrestles with God， 不 不是说 跟天使摔跤，是跟神摔跤。其实在原来这个原文当中，这个神也是用 Elohim， Elohim 就是表示神的意思，而不是天使的意思。那从这个整个研究看圣经来看的话，雅各其实可能很可能是跟神在摔跤，不是跟天使摔跤。为什么呢？你要继续看到32章那边，雅各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生命仍得保存。他也知道他是面见了神，他跟神摔跤。其实我们想一想，神能够化身成天使，化身人来跟人显现，这不是第一次。你要回去看创世纪第十八章，那时候神不是要来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吗？对不对？有三个人来见亚伯拉罕，跟亚伯拉罕谈这个事情。后来只有两个人到罗德那边去。这三个人当中呢，亚伯拉罕还是后来跟神讨价还价，对不对？要是城里有50个亿人，你要不要毁灭啊？他是跟神讨价还价，所以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神。有些圣经学者认为，这一位神呢，就是主耶稣在他们道成肉身以前，就那个神，就是上位以前第二位神，他来跟亚伯拉罕讲这事情，也是应许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儿子叫以撒，这些都是那个神给他们的应许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想，雅各跟这个人摔跤啊，这个人也很可能就是主耶稣在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，也是这位神。不管怎么样，那问题来了，既然圣经说这个人好像不能胜过雅各，那么想一想，神跟一个人来摔跤，怎么会不赢呢？怎么神会没有这个力气来赢过雅各呢？我想至少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当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，打败的时候，人家会告诉我要我谦卑顺服，要我听，要我向人家祈求，这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你反正打败了嘛，你只有向别人求嘛。虽然心里头很不愿意向人求，不过既然你已经失败了嘛，你向人家求是很自然的，不是愿意的。困难就在当你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，你打什么仗都胜的话，那你那个时候叫你谦卑下来，那个时候叫你听人家向人家祈求，你愿意不愿意？你真正要人家来向人家求，愿意谦卑顺服，这才是不容易。所以我在想，可能神就是让他雅各生有这个打胜这个气氛在里面，来看看他是不是有愿意跟神在神面前顺服下来，真正信心的向神祈求，这可能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你看这个故事很有趣啊，这人跟雅各摔跤到一个时候什么，把他的大腿一摸他就瘸了。我想可能神给他一个信息啊，说你不要认为你很有体力很棒，神要战胜你的话很简单，只要在你大腿上一摸你就瘸了，对不对？你瘸了你就不能再摔跤了嘛，对神来讲很容易的事情。你不要认为我很厉害，我真是有办法，神只要在你的大腿上一摸你就会瘸腿。所以至少给雅各这两个印证，就是你不要继续靠你自己的肉体，靠你的体力来战胜一切事情。所以神其实神给雅各的外面的对付就是让他瘸腿，瘸腿这事情其实也是神给雅各一个祝福。为什么瘸了腿好像一件很坏的事情，为什么是祝福呢？你在中国，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说，上工失马怎么焉知非福，对不对？你失了马你怎么知道是会没有不是好有好处吗？因为雅各本来是靠着体力，哥哥来的话跟他打仗或者可以逃跑，现在呢瘸腿了，哥哥追了，你跑到哪里去？你只要依靠神， 把自己完全交付给神。所以当他缺德的时候，其实也是神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。举个例子说，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刘东坤，不晓牧师，不晓得我们当中谁认得刘东坤牧师，好多对不对？他曾经到我们教会来过，也讲到过。他本来是个军人，他又是生了很大的一场大病，他在医院里住了好久一段时间。他躺在床上没事做，好像很像隐灾害一样。我就借着那个机会，他就把整本圣经从头背到尾，整本圣经都背下来。每次他到我们这边讲到的话，请大家翻开，比如说诗篇几篇几篇，我们大家一直在翻，对不对？翻着开始念，他根本不看圣经的，所有圣经每一句每一句都背下来，他把整本圣经都背下来。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什么逆境，要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顺服，神会祝福的。从人眼光来看是一种咒诅，但是神是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学习更多应该学习的功课。除了这个外在的瘸瘸这个对付以外呢，神还要对付他的内心更重要。当雅各跟这个人摔跤摔跤，他知道是可能是神或者比人更大的一个人。当他瘸腿以后呢，这个人要走了，他说不行，你要给我祝福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不让你走。这个人没有马上给他祝福，这个人问他，你名字叫什么？雅各说，我名叫雅各。他也知道，他讲到雅各这个事情就是抓，他一生就是抓抓抓抓，就承认他是雅各，承认他一生就是抓，抓什么？抓名利名分，抓地位，抓钱财，甚至抓跟人家一争的话，他还想胜一下，因为他跟岳父辩护的话，他还想争，比岳父更厉害，一生就抓抓抓抓抓，他一生就是这样。他现在讲说我是雅各，意思就是承认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是一个很刚强、很软弱、很自私、很骄傲这么一个人。他知道他已经不能再继续用他过去的方法来继续生活。当他这么承认他自己的本性的败坏的时候，那个人就跟他说，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换句话说，你的个性、整个内心、整个的人本性、人生的观念要改变，要从雅各抓的生命改成到以色列。就是以色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神教立，就跟神摔跤教立。你要看英文的那个翻译哈，教立这个字，你要看 NIV， 它什么叫 struggle， 就是挣扎。本来雅各他一生都是跟谁挣扎呢？跟人挣扎，对不对？跟爸爸挣扎，跟哥哥挣扎，跟岳父挣扎，跟所有人挣扎，他的一切所说所为都是要跟人挣扎。现在神跟他说，你要先从现在开始要跟神挣扎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一思一念要从人这方面的思想转移到神那边去。换句话说，他要从今以后要跟神一直要挣扎，跟神对思想神的事情。比如说当他离开那个亚伯渡口的时候，他升到世界，然后到伯特利。你要看圣经很有趣啊，他每到一个城市，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？为神逐一座坛。他到个地方的话，就先逐一座坛的敬拜神，因为神是要让他从今以后要常常跟神有交通。甚至于当他要到伯特利之前，因为他知道他到伯特利要建立一座向神逐一座坛，要敬拜神，他知道他家里好多偶像，他妻子啦，所有的家里人好多偶像，外边的外邦的偶像，他说你们要把这些偶像都除掉。其实他这里把这些偶像都埋在一个树底下。不但这样，他说你们每个人都换新的衣服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是敬拜神， 你看他每次所思想所想都是神的事情，甚至于当他要死的时候，你要看创世纪四十七章啊，他跟儿女的祝福，对不对？圣经有一句话很有趣，他说他就在床上已经生病了，不能动了，他勉强的坐下来，坐在床头上，拿着拐杖怎么低头敬拜神，就是他要死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忘记神，还要继续敬拜神，这是他的一生。好，那既然这事情发生了，那个神里给他祝福了，你要继续看我们今天那个经文，他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当他还没经过这河以前，他是健壮的，是有血气的。经过神的对付以后呢，他在身上经过这个河了以后呢，身上带两个新的记号，一个记号就是他的脚腿了。大腿瘸了，这一个新的记号，表示说他不能继续靠他个人的体力肉体。第二个记号什么记号呢？名字改了，他现在已经改个名字了，有新的生命了。他的生命是让神来掌管这个生命，换句话，他属灵在属灵方面他已经有更高一层的生命。不但这样，当他知道这个事情的话，他就把这个雅伯渡口把它重新也给他一个新的名字，叫皮努伊勒。皮努伊勒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我看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保存。这其实神给他一个恩典，平常你看到神的话都是会马上会死亡的，神让他一个恩典，神继续祝福他。当他愿意在神面前顺服的时候，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的时候，神也会祝福给他。你记得他本来很怕吗？哥哥带四百个人要来迎接他吗？他本来很怕，对不对？神为这个事情预备，让他这个他的心惧怕的心，他不是跟神说我怕吗？神会为他安排，使他一个平安无事。因为我们知道哥哥带了四百个人呢，本来是没有什么好意。我们怎么知道哥哥没有什么好意呢？那怎么这事情怎么发生呢？你记得当他逃离岳父的时候，他也怕岳父不让他走，就把这妻子儿女所有财产都带偷偷的带走了。后来岳父知道的时候，马上带一批人来追他，追了七天才把他追到。当他追到他的时候，你圣经里很奇妙，你看创世纪三十一章，他岳父跟他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。”他一说我很强，我这个人很多，我其实可以把你整个都杀光了，但是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以雅各说好说歹。换句话，神警告呢的耶和华说，你去雅各那边你要小心，不能害他。那我们不晓得神有没有去警告以扫，说以扫，你看到你弟弟的时候也要小心。圣经没有这么记载，不过我们可以猜想，可能神也是像以扫行说，当你碰到你弟弟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害他的全家。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的话，当雅各带着全家，他本来是把人都送上前面的，他自己躲在后面的，现在经过这个经验以后呢，生命改变以后，他现在带头的，他把整教都带到他走头，儿女们都坐后面跟随。圣经还告诉我们，他说他一连七次伏在地上，换句话，他承认他自己过错，在哥哥面前，他不是要来打仗，他是伏在哥哥面前七次，他慢慢走到哥哥那边。你看圣经很有趣啊，本来哥哥带了四百人，不晓得要做什么事情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以扫就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本来好像打仗一样，后来一来看到个弟弟的话，就抱住他。你看神多么一个好大的安排，他愿意把他祖先交给神的话，神会自己安排这件事情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呢？你看撒加利亚说，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这么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 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他愿意把他的一生交给神，神也会施恩给他，为他负责。好，亚伯河是一个我们看得见的河，是一个真正上面一个河，雅各是经过这个河了。他在这个亚那个河当中呢，过这个河之前呢，他本来是一直抓，一直抓，一直抓。等到他过这个河以后呢，在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，他遇见了神，神改变了他，所以他的一生从那个抓、欺诈、狡猾这个一生呢，变成为人家祝福这么一生，上面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。我想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一生当中是不是有好多所谓的亚伯河？我们这个河是看不见的河，不像雅各可以看得见，有个河在那边。你我一生当中好多这个亚伯河，你我当中有好多亚伯渡口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要打算一个新的工作，找工作，或者你现在失业了。或者你跟人家关系、跟老板关系不好，跟夫妻的关系也不好，这都是我们一生的亚伯河，我们要突破这一关。当我们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像雅各跟神一直摔跤呢？神要你这么做，你不愿意，你一直跟神摔跤。神说你要谦卑下来，我才偏偏不谦卑下来，一直跟神一直在摔跤呢？我帮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学习雅各这样，能够到面前神面前来，让神来触摸你，甚至于到个地步，你会变成瘸腿，你一生就会变成瘸腿，你也愿意。换句话说，你让神来改变你，就是怎么样困难的环境，你要只要把你自己交托给神，把你的老我、自我都让他死了，让神来掌管你的一生。让神来替你负责，你愿意这样做的话，愿意顺服下来的话，神也会为你做那美好的安排。本来你的情况好像是很危险，没有什么盼望，神能够恩待你，能够改变你所面临这些苦难。只要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付给神，神会这么做，神会继续祝福给你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这背后神们真是满心感谢，因为你的恩真是够我们用，就是在我们还悖逆的时候，顶撞你的时候，主你还是恩待我们，你是愿意保守我们。主，我们真的求你真正赐给我们有这么一个心，愿你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你手中，愿你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也要交在你手中，愿你来掌管我们一生。好，让我们的一生能够继续在你面前，为你来服侍，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荣耀主的名。我们让这样祈求，感谢祷告，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
那我们翻开圣诗第399首，我时刻需要你，请奉献的弟兄姐妹上来。